好，那我们有了这个择缘起知的概念过后，我们来看看这原文它怎么讲啊？169页啊，什么是邪见呢？主要从三个面向来讲，一个人啊，他毁谤因果，可以说谤因谤果，也可以分开来讲。毁谤因，毁谤果。第二呢，就是毁谤作用。那认为呢，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呢，没有作用的啊、哦，这个就是毁谤作用。还有呢，坏善事，破坏善事啊、哦，人家做好的事情，比如说人家修行啊、哦，那你不赞叹就算了，你还破坏啊、哦，或者从知见上去破坏它。所以从这一边的原文来看的话，它是从三个面向来讲，一个人他具足邪见的一个人呢，他大概就是环绕在这三个部分、三个层面上。哦，起染秽，哦，染污的知见，哦，秽其实就是一般上我们学佛，我们常讲秽应该是用在好的嘛，哦，智慧智慧不一定啊，哦，真正从我们从升起的心所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抉择，只要我们能够分别，它都叫做慧。所以慧的体性就是什么呢？抉择。那变成呢，这个抉择可以是好的抉择，也可以是坏的抉择。哦，所以坏的抉择就叫做恶慧，哦，或者染慧。好的抉择就是什么呢？智慧，哦，或者是善慧。哦，但这一边呢，它这个慧呢，是因为又谤因果啦，不然就是谤作用，不然就是坏善事。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啊，认知都是什么样的？染污为性的啊。那什么是谤因呢？这边就进一步解释了，因为上面已经标出来了，邪见的范围就是不是谤因果，就是谤作用，不然就是什么呢？谤坏这个善事。所以现在谈讲谤因，什么是谤因呢？谤因。就是在这十二缘起知里面，有哪些是因？刚才讲了两重因果，这两重因果里面，哦，有什么呢？过去的因，也有什么呢？现在的因。而过去的因包括什么呢？无明和主要是无明啊、哦。如果说从因来讲，无明好。那，现在的因，它有什么呢？爱跟取，好，爱跟取。那当然，这边呢，谈因的部分哈，我们先从这个原文来看呢，它又分成什么呢？业跟烦恼心来讲。怎样讲说业跟烦恼心呢？有些是站在烦恼的角度来讲，有些是站在业的角度来讲。所以像刚才我们讲的过去因，过去因就涵盖什么呢？无明跟行，有没有？无明跟行。但无明跟行里头，哪些是属于业，哪些是属于什么呢？烦恼性的。无明是烦恼性的。然后呢，行本身是什么呢？业的。这样可以理解吗？那现在因呢？当我们看回刚才十二缘起知的现在因，现在因涵盖三支缘起，哪三支？有爱、取和有，对不对？那爱、取、有这三支缘起里头，哪些是站在烦恼性讲？哪些是站在业的角度来讲？你会发现说，爱跟取是站在烦恼性上讲，然后造业留下那个潜在的业力，会招感未来的果报体的那个业友呢，就是什么呢？站在业的角度来讲。所以他说因的部分啊，一个人谤因的部分呢，他可以从烦恼性去说，也可以从业去说。那么这一算下去，你就发现说这十二支缘起里面总共有几支缘起是站在谤因的角度讲，总共有5支，有没有？从过去因来看，就涵盖了无明跟行。 从现在因来看呢，就涵盖了什么呢？爱、取、有。只要那个人他对这五支缘起里面的其中一支的他的因性不相信，他就可能会形成这个谤因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否定或者是完全呢就是不接受，那这个可能就会甚至还毁谤这个就是属于谤因的部分。那谤果呢，我们顺着他这个文来看齁。讲谤果之前呢，这边还有一点点的内容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讲有啊，有是什么？第二行的部分，黑体字第二行，有是什么呢？位于阿赖耶识诸业种子，此亦名业。所以换句话说，从唯识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有爱有取为因，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性，然后去造业，就会留下潜在的种子。所以他是这个地方是站在他说，有时候当我们讲这个有的时候啊，它包括什么呢？业种子。唯识的角度是从业种子，有时候会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讲。就好像世尊说，在阿含经里面呢，世尊对阿难说，这个业能够开展出未来果，所以呢被称为有。所以这个是这两句话呢，在这边的这两句话其实是对这个有做一个定义，让我们更清楚。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五支无明，然后呢行，然后爱取有，这五支呢，如果这个人他不相信，甚至呢给予毁谤的话，这个就是属于谤因的范围。好，谤因我们弄清楚了，那我们来看谤果。同样从十二缘起支来讲，十二缘起支如果有五支是因，那剩下几支是果啊？就是剩下七支是果。那如果你还记得刚才讲的两重因果的话，过去因是无明跟行，现在的果是什么？是名色六路，然后呢触和受，这个是现在的果。那现在的因刚才已经讲了爱取有，未来的果呢，生跟老死，就这七支。如果对这七支缘起不接受不相信，甚至给予毁谤这个就是什么呢？谤果。所以果有七支，就是四名色六入，或者叫六触，然后还有呢触，接触的触，然后呢受，还有呢未来果的生跟老死，此为谤果好，所以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来谈谤因跟谤果，我们稍微看一下。认为没有善行没有恶行，这个是谤因，看到吗？或复谤无善行，人家做善，你说哎呀这没有善行的，不用做善行的，造恶自己在造恶，人家劝你了，没有，这个不是恶行来的，否认这样子的一个善恶行，这是谤因。如果进一步否认善恶行的果报，所以层次不一样。一开始人家跟你讲啊，这个是善行，这个是恶行，你不相信，这个是谤因。跟你讲说这个善行会招感善报，这个恶行会招感恶报，进一步跟你讲果报，善恶的果报，你也不相信，这个时候就谤果。所以谤因跟谤果，如果不从十二缘起支来谈的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个行为表现和一个果报行为表现你否定它，谤因，这行为表现会招感的果报，这果报你不相信，它会你就变成谤果了 好，谤因谤果我们了解了，那我们再来看谤这个作用。哦，那谤作用呢也从三个角度来谈。哦，第一个呢就是认为无此事他事，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无父无母，这是第二个。第三无化身众生，化身众生在这边呢导师的解释是用中阴身来讲啊，中阴身啊，所以这个黑体字这个169页最后一行就提到说此谤为谤作用，这以上三个啊，无此事他事，无父无母，无化身众生，这三个就是属于什么呢？谤作用。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从此事往他事的作用你不相信，这是第一个，刚才的第一个情况。再来种子的认识作用你不相信，这是对应刚才的无父无母的部分。还有呢结生相续的作用你不相信，就是刚才无化身众生，你认为无化身众生，所以你对于结生相续的作用不相信。所以下面这一句呢是进一步在说明上面的三种作用。好，好，这部分呢我们可以对照174页来看。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长行。好，所以你要记得谈到谤作用，好，它有三个层面。好，第一个层面174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第一个就是不认为有此事他事。好，对于从此事助往他事的作用你怀疑甚至毁谤。所以众生虽然没有我我所，佛教一直在讲无我无我所嘛。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我所，可是呢确确实实有什么呢？从前生到后世的这个作用。如果你完全否定啊，认为是空无的，这个就是谤作用。哦，假使说不相信有前生后世，那就形成毁谤这个前生后世的作用。哦，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再来种子的认识作用，这个就是无父无母，认为无父无母。哦，我们可以对照175页哦，1,2,3,4,5 第五行。哦，第五行。父母的精血就是种子。哦，认识在这边呢就是父母的和合。哦，母亲的怀胎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下来。假如是说无父无母的话，那就毁谤种子认识作用。所以每一个众生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认知啊，不是谁创造你。当然，如果你从深层的佛教的角度来讲，就是那你的业决定你。但是现在是呢，你还是怎么样？父精母血，然后入胎。才有今天你这个生命体。这是第二个部分的作用。第三，结生相续作用。结生相续作用呢，比较站在中阴身的角度来讲，那刚才已经提到了。但这中阴身的角度呢，你可以再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个就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所以呢，约空间讲，看到导师进一步写嘛，约空间讲。还有呢再过两三行左右就是约时间讲。所以如果你否定这个中阴身的存在啊，那么有些人这个地方啊，就是生命结束了，他可能呢会升到另一个地方去。 他没有这个空间的限制。可是他怎么去？这当中呢，就有所谓的中阴身的一个说法，节身相续的作用。时间也是一样。今天啊，这生命结束了，有些人七天后才接生，有些49天后才接生。那这间中的阶段怎么怎么去处理它呢？佛教就用中阴身的说法。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中阴身呢？我比较不赞同说用什么神秘的角度来谈。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节身相续、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下一期生命的开展，这种节身相续的概念呢，我们可以呢，第一个要建立的就是，还是回到你的业的角度去谈。如果你的业是非常明显的，业非常重、非常明显的，它是一弹指间呢，下一期的生命就开始了。它可以不用经历中阴身的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你要建立的概念。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善业非常的强，比如说他念佛啊，求愿往生净土啊的这个的这个善业非常强，所以他这生命期一结束，有佛菩萨接引，这根本不用经过什么呢？中阴身，这是一个情况哦。那也有，比如说恶业非常重的，这一期生命结束，马上堕阿鼻地狱啊，或者是某个地狱。这一期生命结束，眼睛再一次张开，他没有经历中阴身，可是呢，地狱的景象在他所见的这个地狱景象已经出现了，也是一弹之间。所以这业很重的时候，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包括禅定业也是善业哦，他也不用中阴身。如果你曾经证过禅定啊，然后也没有造重大的恶业，没有其他的恶业影响你，这一期生命一结束又没有发愿，那就升禅定天了。再一次睁开眼睛，在禅定天。这个就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情况。那没有经过中阴身的情况，有没有节身相续呢？它也算是节身相续啊。只要没有跳脱轮回的，只要还在三界流转的，不管你是在恶道还是欲界天、色界天还是无色界天啊，色界天跟无色界天是禅定天。所以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嘛，对不对？修禅定，比如说你初禅，你曾经在这一期生命里面常常证初禅，初禅的业非常的强，然后也没有其他的恶业，也没有发愿。发愿就是说，比如说我愿把我的禅修的功德，我的禅定功德呢，回向佛国净土，哪一个佛国净土？你有发愿的话，它就会改变你。如果你没有发愿的话，那么这一期生命一结束，出禅天，因为你禅定，出禅定。我如果你曾经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就四禅八定里面，这个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定，同样你没有发愿，也没有做其他的恶业，这一期生命一结束，下一期相续的地方就是什么呢？非想非非想处天，这个叫节身相续，它没有断，它就升到那边去了。所以色界、无色界，那欲界呢？也有些人是生欲界的，布施太强了，然后没有发愿说要亲近佛国净土，也没有发愿要来人间，福报太强了， 在经典里面呢，南北传的经典里面呢，就有流传这样子的一个经，有一个大富长者，他就是，然后这个修福，福报很强，所以他临命终时的时候啊，欲界有几天呢？有六天，从四天王天一直到这个魔王天，第六的这个魔王天有六个欲界天。那经典怎么描述呢？每一辆的那个天的马车都来了，现在他面前，这个欲界有六天嘛，就六辆马车呢排着，就等着迎接他，因为他福报太强了，常在修福，所以每一天，然后每一天的这个都来准备迎接他，就拿了那个花圈给他。你想去哪一天，你就把那花圈就撒在那个地方，然后那辆马车就带你去了。这是南北传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的记载。不过啊，这个长者呢，好棒，怎么样呢？他这个正念很强，他只想说，我这个时候呢，哪一个欲界天我都不去。我只想呢去有佛法的地方，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啊，虽然那些马车都在那边呢，一直影响他，就叫他呢跟他去这样子啊，可是呢，他还是想说，我这个时候想听经闻法，对，他就希望说寺院的师父们呢围绕在他身边呢给他诵经，他就想去一个有佛法的地方，想安详的离开这个地方。多少人能够这个样子？他这个来接你的不是普通兵士而已哦，这个是大家成群结队，然后呢都非常的吸引的。可是呢，他还是无动于衷，他正念很强。我要去的就是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这是南北传经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好，那现在呢，我们讲一些，如果这善恶平平。没有什么大善业，也没有什么大恶业，也没有这个跟佛菩萨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刻的那种因缘的没有办法到佛国净土去的自己也没有发这样子的愿的，所以这种善恶平平的呢，那就会怎么样呢？在结身相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阶段可能七天，可能49天呢，是在还没决定的状况，那这个阶段呢就叫做中阴身，那中阴身呢在佛教里面呢南北藏传各有各的说法，那我比较取的就是南北传所谈的，就比较初期的关于中阴身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鬼道的众生。我们有六道嘛，地狱恶鬼畜生，然后呢阿修罗人天，有没有？所以在七天这49天里面，如果说一个人他处在中阴身的状况呢，这中阴身状况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什么呢？他这个时候算是一个鬼道的众生。因为鬼道的众生呢，鬼道不一定是直接就是恶鬼道的，因为有一些有无福德的鬼嘛，有少福德的鬼嘛，还有呢大力鬼王嘛，所以鬼道众生有这个三个层次。所以如果你的福德因缘，或者是你的业本身呢善恶平平，没有决定，自己也没有发愿，没有方向感，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呢堕入中阴身，在鬼道。到你，因为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些业嘛，好的业还是善的业或者恶的业，就看你这个时候呢，哪一个业先现前，它就会影响你的。比如说你七天里面还在过这个轨道，这中阴身在飘泊，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经过了七天过后，你的善业的因缘开始萌芽。就善业强过你的恶业一点点，你的善业的因缘萌芽了，家里可能有人开始注意到说， 跟他诵个经啊，提起他的正念啊，开始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佛法的因缘呢，佛法有人想到佛法，光明就在那边，你就知道啊，你该去哪里，他能够决定你、哦、到底去哪一个地方结身啊，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在处理什么呢，从这一次生命体结束过后，下一期生命的时候，善恶平平，不知道何去何终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没有了，那段空无了，不是，它有这个结身相续的作用存在，有中阴身的存在、哦、那中阴身我刚才讲了，各宗派的说法都不一样，但我们比较站在什么呢，南传和北传所讲的，就是把它视为一般鬼道的众生，它不是堕入恶鬼道，它只是也不是大力鬼王，可是就是中在中品这样子的一个鬼道的众生、哦、所以了解了这个道理，除了建立你结身相续的作用的观念以外啊，从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哦、我们从今生生命体结束过到来生你该去哪里，其实你可以提早做准备的，不需要呢掉入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这样子呢彷徨无助，这样子到处呢飘泊，我们中国人讲的难听一点就是孤魂野鬼、哦、就是到处飘泊嘛、哦、我们可以不用这个阶 不用掉入这个阶段，也就是怎么样呢、哦、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导师就整理嘛，随众随习随以意念，有没有，随众随习随意念，老师讲过 这句话，你的来生是靠什么来决定，第一随你的众业，当然不是叫你去修重大的恶业，重大的恶业是什么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生血破和合身，这个是重大的恶业，这个都是受苦的啦。啊、哦，学佛人啊，我相信大家这边不会啦哈，你们看起来都是像善男子、善女人这样子，但是真的有学佛人啊，在破和合身。现在哦，破和合身，你说触佛生血很难，杀父杀母很难。杀阿罗汉他也不知道谁是阿罗汉，谁敢去杀，一杀就进监牢了，不能。前面四个不容易。但是破和合身在这个时代、哦、居士们要小心。出家人本来和和，那你在那从中呢，就是东家长一下西家短一下，那两个出家人从此呢不和和。这个就在破和合身，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哦、所以这个重大恶业不要以为说嗯，应该我们没有份啊，你们没有份啊，因为你们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都在听法，常在听法、哦、那讲是录下来呢流传的时候，那大家会小心一下，哎，我常常到寺院去，常常跟师父们在一起，那我会不会破和合身，永远记得啦、哦、一个观念就好了。我们做人呢，要永远做一个什么呢？你去到哪里，那个地方都要变成祥和的地方。每个人要抱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千万不要做一个什么呢？去到哪里就唯恐天下不乱，然后最好四分五裂。如果你是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真的要好好检讨。哦，这样不好，自己在一直在造恶业，所以。抱着永远就是，如果你很担心说你会被破和合身，你只要，其实也不用去担心这个部分，你只要记得我去到哪个地方，不管它是不是生劫，我都希望大家和和。所以在家庭本位、工作本位、来到道场的本位，你都带着这样子的观念的话，你这个人就是去到哪里就是让大家和和的，根本呢不会造下这样子的一个恶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小心的地方、哦、当然不一定只是在家人，出家人可能也会不小心的，就是哎，把身众呢本来和和的变成呢破坏了、哦、 不合合了。所以刚才讲到随众业、哦、就要么就是众的善业，要么就是众的恶业、哦、这个是第一个会最关键影响，会影响我们的来生的、哦、众的恶业要小心、啊、众的善业就是禅定业啦、哦、只有禅定业才叫做众善业，普通你去做布施什么那个不算，那只是普通的善业而已，最多福报大一点还是在欲界天，不会升到禅定天，就是也就是说不会升到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但是如果你一旦证禅定，这个就是重大的善业，没有发愿的话，就是你就会去到那个禅定天、哦、所以第一个随众，随众就是随众业，随习你习惯的，你习惯的、哦、你习惯比如说一个人他习惯跟猪在一起，有可能他常常杀猪，他对那个环境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哦、学都可以学得出来，梦都梦到自己呢常常就是在那猪寮里面还是怎么样，这样子习。那如果说自己善业不够强又没有发愿的话，随习他这一期生命结束，他很容易呢就会去到那个地方，他去到那个地方刚好有母猪要怀孕的话，那马上就入胎了、哦、这是习、哦、随意念啊、所以习本身就要注意自己的习性哦，你的习惯性、啊、如果你习惯妒忌猜忌，习惯发脾气，那就是什么呢，跟阿修罗有关系，就很容易呢即使你有善业有什么，但是你很习惯妒忌，很习惯发脾气，诶，这一期生命结束张开眼睛啊，阿修罗就变阿修罗去了，习就要小心啊。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最好的，就是意念啊、哦、意念就变成说它跟念有关系，跟培养有关系，你可以去训练，你可以去培养。所以比如说你习惯念佛，连做梦你都会梦到佛菩萨，意思就是说这个念念念都跟佛菩萨跟听经闻法在一起，比如说、哦、那么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不管你在哪里结束，你下一期生命开展的地方呢，就是跟佛法有佛法的地方，你会自然就开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问题在经中呢，是一个居士呢问佛陀的，他说我每天都造那么多的业，大大小小轻轻重重这些业，如果假设有一天我在十字路口被马车撞死，突然间撞死，那我去哪里，我会升到哪里去？佛陀就跟他讲，决定你下一生的就有随众随习随意念，佛陀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来回应他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不对？哦，我忽然间假设、哎、我忽然间就遇到一些因缘不在了，那什么业，我过去我这一生里面造过的什么业来决定我的下一生呢？任由众业来决定我的下一生，还是任由我习惯性的业来决定我的下一生，还是我习惯的念的？所以你这一生可以准备好你自己，比如说你习惯念佛，习惯念药师佛，习惯念弥勒法门，习惯听经闻法，习惯跟善知识善友在一起，你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哦、意念，善法善友善知识的意念，假使有什么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去到的地方一定是有善知识善法善友，这个就是意念的那个强大的力量、哦、所以不要任由善业来决定你， 啊，不是，不要任由这个重大的业来决定你，不要任由这个习惯的这个业来决定你，而是自己去创造，随意念，啊，随意念。好，那这个就是关于结生相续作用的部分。好，那三个作用我们了解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部分可能会产生毁谤的，就是坏善事。哦，坏善事在170页黑体字的部分，谤无世间阿罗汉等为坏善事。哦，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看老师的解释，176页，176页第五行的部分，这个人啊，他否定什么呢？有真正修善所得到的出世间善事的果报，这个叫做坏善事。哦，就是否定有修行成果，哦，修行的成果。那这边还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呢，稍微注意起来的。谤因果、谤作用算是一个总结了哈。谤因果、谤作用、谤善事，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邪见的内容所在。所以，当我们讲一个人有邪见的时候呢，他可能是谤因果，可能是谤作用，可能是谤善事。可在佛教里面呢，其实如果你真正学佛的话，是不会升起这种邪见的，比较不容易升起这种邪见，那大概都是属于呢不信宗教的人才比较容易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邪见，哦。然后他的业用是什么呢？在我们看回这个170页黑体字的部分哈，170页，断善根为业。如果我们有邪见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会把我们的善根给断除掉。善根是指什么呢？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哦。那不善根会坚固所依。不善根反而会怎么样？越来越坚固，就是贪、嗔、痴会越来越坚固，哦。再来，它会怎么样？生不善，不生善为业，有邪见的话，不善就容易生起，善的呢就不容易生起。哦，这个就是邪见它本身会发挥出来的那种力量和作用。哦，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这个邪见的话，他深信因果，哦，他了解这种种的作用，乃至于呢承认有这个凡圣间的差别，他不容易再升起什么呢？不善，哦。那么不容易升起不善的话，那么善法，他的善法就容易呢生长出来了，哦，升起了。好，那这个是关于呢邪见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再看177页的见取，哦。什么是见取呢？就是指前面的三见，沙迦耶、边见，哦，还有呢邪见，这三个在所依的运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运五运深深的取着，哦，把它取着为什么呢？最上、最盛、最极，哦，非常的执着，哦，由着这个前面的三件呢，哦，对于自体产生深的执着，哦，染秽为性，这个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见取，哦，有取着的心，深深的取着在自己的可能这个沙迦耶见上，深深的取着在自己的边执见上，或者是深深的取着在自己的邪见上，很坚持在自己的这些颠倒见上，起最上、最盛、最极，认为是最上、最盛、最极的， 就是这边所要讲的渐取。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不止，比如说我们讲邪见就好了，他自己本身不信因果，这个已经有邪见了，对不对？可是他对自己的这个邪见又很坚持，这个就从邪见再进一步呢延伸出什么呢？渐取，根深蒂固，你不容易改变他，他还要想要改变别人，还要影响别人。这个就是你除了看到他的邪见，你还看到他的什么呢？渐取的部分。所以渐取就是说，他对那个见，那个颠倒见，不管是沙迦耶还是鞭子见还是邪见呢，更深入的执着，然后呢认为是自己的就是对的，非常坚持自己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也不需要怎么讲，我大概就是关键点就是什么呢？老师在178页呢，他就最后一行他就提到思想问题，有自己各自独自的那种呢根深蒂固的颠倒的思想，还要影响别人。所以可以值得一提的，这边补充的就是178页就提到说，我们世间上争论，我们会争会争论，在大概中间那段我们世界上会争来争去，其实不外乎两个而已。我们为什么东西而争？两个大方向你看清楚。所以未来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很容易在跟人家起争执，即使不是彼此在应对上的争执，是心里面不服别人，其实这里头都有争。不服就表示争啊，不认输了。那我们会为什么而争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因为贪爱上、物欲上的争。另一个呢，就是思想上的争。我不认同你的思想，我不认同你的概念，然后为了这思想概念的问题呢，在那边呢，观点上的问题呢，在争。所以以后只要你在生活当中发现自己的人事互动上人事互动上开始有火花出来了开始要引爆一些火花出来了，回想这个佛教佛陀里面佛陀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你看一下今天为什么感觉到有火药味啊，不是在事物上的，就是在思想上出问题。也许你还会继续的坚持自己，包括坚持你自己的思想，或者争取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学佛了不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争取的，不会。当然他不会这样子告诉你说你不要争取这样子。所以有些思想的，有些事物的，那怎么办好？就像上次我所讲的，佛陀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我对这件事情，我或者对这个主见观点，我是不是要坚持？没有人告诉我们，佛陀也没告诉我们，那怎么办好？但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说，以前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为了事物在争到面红耳赤，或者是呢两败俱伤的，你都还搞不清楚状况，甚至呢这个仇恨越结越深。有时候不是为了事物，是为了观点观念，然后就大家在那边僵持着坚持着。也许现在到现在你生活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不是为了事物就是为了观点。可是当你明白这个道理过后，虽然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到底我是不是应该捍卫我自己的这个坚持，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但是你了解这个道理过后，你在这个最关键的当下， 提起这个正念啊，看到什么呢？哦，原来人就是真的是为了，不是为了事物在坚持，就是为了观点在坚持。你起了这个正念，就胜过你什么呢？一直在颠倒染污的念头当中去争。看到它的差别吗？有正念的去坚持自己，和失去正念的发狂发飙的去争取，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来的。所以我只告诉大家说，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应不应该为了你自己的权益去对某些事物去争取，或者是某些观点去争取。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他在办一个离婚的手续，那这里头就很多东西可以争取了，是不是？哦，这屋子啊是归谁啊，产业要怎么分啊，孩子归谁啊，这里头就是争啊。佛教没有告诉你说你对这件事情你学佛过了什么都不要理了，不可能，这个很不负责任。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状况就是要捍卫了。如果是为孩子，你就是在争这个孩子就是事物了。为了这个产业，你就是在争这个事物了。对不对？但你知道说我现在避不了这个东西。可是我把佛教的观点提在这个心中，你在争的时候会比较怎么样？平和，比较有正念，不会只是说在没有正念，你只要想象说，当一个人在没有正念的状况底下去争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知道说那个杀伤力有多大。有正念的话，它减少这个杀伤力，而且可能更有智慧的帮你争取到你要的东西。抓到这点吗？抓得到吗？你没有正念的话，本来你可能争取得到，你也应该争取到那个东西。可是因为你失去正念了，失去正念会怎么样？口齿就不灵光，只会在那边叫嚣乱骂而已，说不出重点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才会妥当的。没有正念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应该争取到，结果变成输家。现在明白了，哦，我这个时候避不开要争，但我争，我要用正念去争，我要用和平的方式去争，我要用智慧去争。先把自己平静下来，正念升起就平静下来，定一升起，平静一平静下来，一有定啊，智慧就来了，你就更多有更多的方法呢。保护你自己的权益了，这个就是有正念跟没有正念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可理解哈？嗯，好。然后再来就是在179页有提到啊，有些课题呢也会，就是观点问题也会。就是外道会来问佛啊，甚至现在佛不在了，有一些啊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我们说宗教人士，他也可能会来问啊，问你们也好，问出家人也好，关于一些跟修行解脱没有关系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思想观点的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看待世界的有无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第一个创造的人是谁啊，第一个来这个世间的人是谁啊，这个大家都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已经根本没有人能够考证到什么东西了。科学家虽然说，或者考古学家说，可以说啊，我考证这怎样，但这个还是一样比对出来的，然后呢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在那边的， 所以这个是观点问题了。这些问题呢，佛陀不答，无忌答。为什么呢？第一，他跟你的修行没关系，即使给你知道这个答案又怎么样？他没帮你解脱啊。然后第二，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即使今天你来问我，我把我这观点告诉你，一样不能接受的。所以与其这样子，不要谈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怎么谈都没有意思的。所以像这样的课题，这个是思想观点的问题。所谓问题，并不是说对方真的有问题，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人家。我们只是说大家观点不一样，不谈。谈一些大家有共识的。比如说宗教怎么帮人，宗教怎么样抚慰人心，我们谈这些。但其他的，我们不谈。所以佛教带着的一个思想观点是什么？比较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这边后面也谈到无争。所谓无争是什么呢？不是放弃你什么争执的什么这些。佛教要保持的是什么呢？佛陀要表现的是什么呢？我要带平和在这个环境里头。今天即使做宗教对话，也带着不打算跟人家争论辩一个什么胜负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所以佛教讲的无争，其实是从他的佛陀的慈悲展现出来。他本来就不想伤害任何身边的有情众生，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要有一个敌对的心，说我要胜过你，我要强过你，我今天我的宗教要强过你。而且佛教也不把自己呢完全看成是一个纯宗教的东西，它是一个修行，它是一个生活。所以他不从头开始就不打算跟你起争执。但我们很多时候学佛人本身自己本身没搞清楚状况，那常常就会去变成呢，就产生了一些很多的争端出来。这个是人的问题，不是佛教的问题了。好，所以这个都是跟见取有关系，就是对思想观点的取着。那佛教徒本身也会可能会掉入这样子的一个取着，如果他忘记了这个真的原因所在，真的那个对象，还有呢佛教讲的无真这个道理，他不了解的话，他就不小心呢也会让自己呢掉入这样子的一个见取当中，然后去坚持自己，捍卫自己，然后跟就是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好，那么业用呢？业如邪见说，那么意思177页那个黑体字的部分呢、业如邪见说，那这边就提到什么呢？邪见的业是什么？把所有的善根呢断除了，不善根呢坚固的生长了。然后呢生到不善，然后呢善的呢不能生起。如果说今天你有见取很坚持自己的不管是沙迦耶还是鞭子剑还是邪剑，你有这坚持这观点上思想观点上的坚持，那么它的作用就是会障碍你的善根的升起。然后你的不善根呢就一直呢根深蒂固。我想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因为如果再进入戒禁取的话，我们可能也没办法讲完。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从这个戒禁取的部分呢再谈起。那戒禁取过后呢我们要谈疑，我后来才发现，我把这个疑给漏掉了因为疑本身呢应该是要在我的规划里面呢，疑是要跟信和不信，信心所跟不信心所 和仪一起讲，可是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呢，我信跟不信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哦，信是善法，然后呢，不信是这个不善的嘛，啊，就是烦恼嘛。但是我把仪给忽略了。那我在从这个学期我再回来重看的时候，发现诶，怎么仪我还没讲？哦，所以呢，我们谈完这个戒禁曲过后，我们会谈一谈这个仪啊，因为它跟不信啊，有一点关系，所以我本来是打算把它放在一起谈的，但是它的内容不多啊，所以如果说再把仪讲完，那我们就已经根本烦恼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啊，根本烦恼部分结束过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小随烦恼，最可怕的了啊，因为你不要看它小哦，那这个是哦、啊，影响破坏力很大的啊，就进入小随烦恼的部分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那么大家就我看起来大家都没在打瞌睡啊，都蛮不错的，所以如果假设说你听了法喜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法喜来回向一切有情众生啊。那你听得不是很法喜，因为可能听个不飒飒这样子，听懂就听不懂这样子也没关系，为什么？你没打瞌睡就有功德，没打瞌睡也是功德哎，哦，你可以把你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哦，的这个好的因缘呢，也可以做一个回向分享啊。那如果有法喜是最好的啊，把你的欢喜啊，跟你的想分享的众生呢分享啊，那么我们才来做总回向。